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记》第八回。那个人和韩立啊，闲谈了没有几句，他自己就主动忍不住向韩立道出了这场比试的缘由。哎，我说这位师弟啊，你是不知道，这都是红颜祸水惹出的事情啊。这要从这名小算盘，真不愧自称是万事通啊，一五一十的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详详细细仔仔细细的告诉了韩立。原来啊，这件事儿要从两个人说起，一个是叫王样的王大胖的堂弟，一个呢是叫张长贵的某钱庄老板的儿子，两个人都是七玄门的弟子，不过一个是外门弟子，一个是内门弟子。俩人虽然住在同一个镇子上，但原本不会交织在一起，这一切都是由另一个女孩子引起来的。这女孩子呀，是另外一处镇子上的人，从小呢就许给了王样，但前一段时间呢，这女孩子一次外出的时候被回家路过的张大公子看上了，结果呢在张大公子的金钱攻势下，女孩连同她的父母都沦陷了，人就被改嫁给了这张长贵，王样的聘礼也给退了回来。女方是嫌贫爱富改娶他人，这个噩耗给了王样很大的打击，而王样也早就迷恋上了这个女孩，知道消息以后整日的要死要活，最后真的没想开竟然跳河死了。本来呢，你说这事情到此吧，也就算是个悲剧故事彻底结束了，可王大胖从小就和他这个堂弟要好，听了这个事当然不肯罢休，找上了张长贵要和他进行决斗，输的人要向对方斟茶施礼磕头认错。张长贵虽然心气高傲，但自知武功比这王大胖还是差了一点，便要求啊朋友也可参加，要多比几场，以总的输赢结果定输赢。王大胖一口就答应了，随后张长贵他仗着钱多呀，大把的使银子，到处的找同门富家子弟中的好手帮忙。而王大胖虽然没钱，但在同门中人缘很广，结交的中下层朋友也很多，也有许多武功不错的人自愿帮忙。结果有许多听到他们比试消息的同门呢，也前来观看助威，并形成了立场鲜明的两方面充满敌意的火爆局面。从这名少年的口气中，韩立听得出来，现在富家弟子和中下层弟子的矛盾似乎是更大了，一场比试竟然引来这么多的人观看助威。你也是帮王大胖的吧？要是他们不守规矩，我们一起上，打了他们这些少爷们屁滚尿流，让他们再也不敢欺负咱们。这少年的嘴巴从一开始就没有停过。韩立苦笑了一下，这两方的矛盾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件事情也很难说是谁对谁错，自己经过这几年的练气打坐，以前的热血冲动早已消磨得差不多了，再说了，自己从未练过拳脚兵器武功，现在是绝对打不过任何一名普通同门，看完了比武还是老老实实的回山谷吧。好啊！突然少年面带喜色大叫一声，韩立一听啊，忙回头向场中望去，原来啊，那名王大胖的对手最终还是没能等到最后，一时没能避开王大胖肥大的拳头，被一拳打在脑门上，倒地昏了过去，顿时人们大叫起来，另一部分人呢则脸色变得比较难看。王大胖一脸的得意，冲四周抱了一下拳头，然后撅着大屁股一摇一摆的回到了他自己的那一方，完全不见了刚才比试中的狠劲儿。张长贵那一方也走出了两个人， 把昏倒的弟子拖回了本方，接着双方又各自走出一个人，一人拿刀，一人拿剑。俩人看来也是火爆的脾气，也不说话，抡起手中的武器，叮叮当当的就打了起来。只见两个人之间呀，刀光剑影，辗转腾挪，两把兵器被舞成了两团寒光，不时碰撞在一起，难分上下呀。韩立看了一会儿，没能瞧出个一明二白出来，只是觉得这两个人之间打得非常热闹，非常好看，也看不出什么是高招，哪是败招。至于谁更高明一点，就更不是他这个门外汉所能了解的了。哎，韩师弟，不知道你是在哪位师叔门下修行啊？现在闭关出来，想必功力大进了吧？小算盘终于忍不住，开口恭敬地询问起这个韩立的师承来。要知道，每个七玄门的内门弟子，一般在百段堂经过两年的基础训练后，就会分别送到长一辈的门人那里磕头拜师，学习更高深的武功。出师后呢，这些弟子才能在门中担任具体的职务。当然了，这只是一般弟子经历的出师过程，如果是在入门测试中表现杰出的弟子，也可不经两年的基础训练直接进入七绝堂，能被几位门主视为入室弟子，传授门内绝技，可谓鲤鱼跳龙门，一跃飞天呐。在两年的基础训练中，如果再有表现突出的人，也有希望被一些什么长老啊、堂主供奉之类的人看中，被收为门下亲传弟子。这些弟子的前途虽比不上门主的徒弟，但也比普通弟子受重用的多呀。小算盘听说这韩立刚刚从某处闭关出来，再加上从未见过此人，自然的猜想此人是门内某地位较高的大人物的弟子，从而恭敬的询问，想上前拉了关系。哦，我几年前被一位供奉大人看中，被收为弟子，具体是哪位供奉我就不好提他老人家的名讳了。韩立很清楚他的想法，脸上却装出一副害羞的神情，只是话语中故意多了几分自傲。哎呦，是吗？韩师兄可真走运呐、以后在门内的地位一定很高，前途远大，前途远大呀。希望有机会的话，师兄能多提携一下小弟呀。小算盘听到韩立不愿意透露自己师父的名字，也不在意，反正不论是哪个供奉都比自己师父强，但语气马上就变了。我说韩师兄啊，一看你就不是池中之物，日后飞黄腾达不在话下呀。这个家伙呢，继续恭维地说，此人长得黑黑的，一脸的笨样子，怎么也有供奉收他做弟子啊？自己这么机灵头脑的人，哎呦，怎么就没有大人物要呢？小算盘心里暗自嘀咕着，脸上的神情却更加恭敬了。韩立听他说话的口气大变，自己也从韩师弟一下变成了韩师兄，心里边有些好笑。不过韩立心里边没有丝毫瞧不起他的意思，要知道这趋炎附势只是人的本能而已，谁不想过得更好点啊，爬得更高点啊？更不要说此人从名字上就能听出来他是个精打细算、善于钻营之人呢，要不然人家怎么叫小算盘呢？不过他可要大失所望喽，自己刚才所说虽然不假，但这个供奉弟子的身份嘛，却只是个水货。从这个七玄门内随便找个弟子都能顺手打倒自己，他把自己当成棵大树靠，恐怕是找错人喽。韩立一边暗自苦笑着，一边还若无其事地听着小算盘的奉承话，嘴里呢还不得不时时地应酬他几句。韩师兄武功高强，如果肯下场的话，一定能打得那使剑的人落花流水。哎，一定能，一定能。 小算盘一面嘴巴毫不间断地说着好听的话，一面呢还分心地去仔细观察韩立的一举一动。奇怪呀，这供奉的弟子应该内功深厚，身手不弱呀，可自己怎么就瞧不出此人的深浅呢？这个人这太阳穴既没有微微凸起，眼中也没金光外露，这怎么看这也是一个不通武功之人呐。小算盘越观察越感到纳闷，分出胜负了。韩立轻飘飘的一句话传了过来，打断了他的思绪。小算盘吃了一惊，忙把这目光转回到场中去。果然使刀之人已把刀丢在了一旁，一只手臂在呼呼的往外冒血，另一只手呢紧按着伤处，满脸铁青，看来并不是败得心服口服啊。这也难怪，俩人的武功都差不多，刚才只是一不小心中了对方的诡计，才棋差一招败了下来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小算盘看到这里，一脸的惋惜之色，口中更是连声的可惜可惜呀、啊！这到底怎么了？有什么可惜的呀？韩立没有看出什么门道出来，可旁边有这么一位现成的解说在，不问就太对不起自己了。这场的比试啊，如果王大胖那方的人能赢的话，就剩了三场，最后一场就无需再比了。可惜现在还没赢啊。哦，哎，不过没关系啊，现在就剩最后一场，王大胖这方出场的人是我们这帮弟子中武艺最高的人，一手的奔雷刀法那是刚猛无比啊，能碎石断金。哈哈哈哈，能看到厉师兄的拿手刀法，我也算没白来呀、啊、不论张长贵这方派谁出场，我们都赢定了。小算盘开始的时候啊还有点沮丧，但随后就兴奋起来，看起来呀、啊、他对这位厉师兄充满了信心呐、啊。已经到了最后一场吗？韩立随口的应着，心里头在想，这位厉师兄是谁呀、啊、自己认不认识啊？这个时候从王大胖那方走出一个神色冷酷的少年出来，这个少年手拿一把寒光四射的长刀，一步一步的走到了场中央，然后一言不发，闭起了双目。厉师兄！看到这名少年的出场，场外的人都一脸的兴奋，不约而同的一起叫出了这个少年的名字，并一声接着一声，一声比一声高啊！这吼声震动着全场。这时再也不分什么富家子弟哪是穷家子弟，只有一致的给这位少年加油啊。这位厉师兄很出名吗？是什么来历呀、啊、韩立有些惊讶了。
哎，不是吧，你连厉师兄都不知道吗？
哦，我不是闭关了好几年吗？
哦，对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哎，我的记性还真不好，总觉得七玄门里不可能有不认识厉师兄的弟子，把韩师兄你闭关的事给忘掉了。
小算盘这才恍然大悟，急忙赔不是。哎，给我讲讲这位厉师兄的事好吗？
嗨，韩师兄当然可以了，那厉师兄的事迹我们这些年轻弟子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啊。
小算盘看到场中张长贵那方还没有派出厉师兄的对手，就和韩立讲起来这位名人的种种传说呀。
韩师兄，哎，不是我小算盘给你吹牛啊，厉师兄的事情不但我们这批弟子很清楚，其他的年纪大些的师兄也都知道的不少。当初啊，
小算盘精神抖擞的开始给韩立说起了厉师兄的故事，那神采飞扬唾沫横飞的样子，好像他就是这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。 听小算盘这么一说，还真有几分神奇色彩。这位厉师兄也是四年前上的山，当然不是和韩立同一批考核的人，他当时没能一下子就过关，也成了一名记名弟子。但是在半年后的测试中，他不但在所有的项目中都拿到了第一，他还在最后和师兄们的对抗中成了唯一一名撑过了30招的人。这个记录打破了以前所有记名弟子的测试成绩，引起了不少上层大人物的注意。经过检查，结果令人吃惊的是，厉师兄的根骨只有一般，成长潜力也有限，这个诊断让人觉得可惜，但因此也没被哪位高层人物收为弟子。在经过2年的基础训练后，他还是拜在了一名普普通通的护法门下，只学到了几套普通的武功。这风雷刀法呀，就是其中一门很平常的七玄门中层武学。那如果到此为止了，厉师兄也不能算是传奇了，只能说是虎头蛇尾。但其后不久，他就凭借这套不起眼的风雷刀法，竟然在来年的小一辈弟子大校记中大放异彩呀，一举冲入到了前16名，是所有新入门弟子中唯一一名名列前茅的人。这件事儿又让他再一次的成为了门中的焦点。在随后的各种比试中，厉师兄每次都勇猛无比，锐不可当，都拿到了很高的名次，为他那些新弟子长了不少的脸面。在去年的大校记中，更是一举拿下了第3名。要知道，排在前2名的都是入门10几年的弟子，虽说是小一辈弟子，但也27、28了，光是内功火候就比他深了许多。许多弟子啊，都认为要是厉师兄和他们内功一样强的话，他第1名绝对是手到擒来呀。就这样，厉师兄再一次受到了上面的关注，被指名派出山外，参加了不少重大的门外行动。当其他的新弟子还在门中苦练武功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开始替七玄门立下不少功劳，在江湖上有了厉虎的赫赫名声。听说呀，他还即将被允许特例进入七绝堂去修炼更高深的武功啊。韩立听到这儿，心里头也不禁动容了。所有的事情如果都是真的的话，这名厉师兄还真是不简单哎，凭着一名记名弟子的身份啊，竟然能拼搏出如此的成就，自己也有些钦佩了。张长贵那一方在经过了大半天的推诿后，终于啊，有一名弟子硬着头皮走了出来。这名弟子看起来武功也是不弱，从腰间拔出一把明晃晃的软剑出来，这把软剑只有拇指粗细，柔软无力，一看呢就不是一般平庸人能用的。厉师兄感到有人到了跟前，缓缓地睁开双目，眼中神光十足。他突然大喝一声，如同晴空里响起一声霹雳啊，震得全场人耳朵都嗡嗡直响，对面之人也被震得抖了一下，脸上露出了惶恐之色。随着喝声出口，长刀已经摆动，一溜刀光闪动，灵魂数十运转，霎时幻化成10多片刀影，将对手围在了刀网里。这个人倒也机警啊，虽然也有些慌乱，但软剑飘忽不定，阴毒刁钻啊，守的倒也是滴水不漏。哎，这个人是谁啊？韩立忍不住问了一句。啊，你说他呀？这个人呐，是赵子灵，吴长老的弟子，一手的拂柳剑法很是难缠呐。比厉师兄怎么样？当然不会是对手了吧？小算盘自豪地说道。那张长贵 怎么不换一名厉害点的出场啊？这赵子霖啊，就是他们当中最厉害的了。再说我们这些新弟子中，谁又能打得过厉师兄？换谁也是白搭。小算盘有些幸灾乐祸了。果然呢，赵子霖的这个剑法虽然还没乱，但气势全无，被厉师兄的长刀给压得死死的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他的失败只是早晚的事儿。韩立又看了一会儿，这个时候心里头突然起了一个疑团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9回。